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我想问大家，你认为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基督的心是什么颜色的？基督的心是什么颜色？现在我没有完全关掉你们的语音，谁愿意说基督的心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吧，
红色的，哈哈，永泰，红色的，还有没有？基督的心是什么颜色的？基督的心是什么颜色的？只有一个回答我，基督的心是红色的，因为他流出宝血为我们，为这个世界付出的一切，所以感谢主，说基督的心是红色的，他对我们有什么意思？也许今天那个血还在涌流，你看看你自己的心。不可能流血，对不对？你的心就红色，你的心就出血了。那基督的心是红色的，告诉我们，今天他的宝血仍然是活的，仍然在遮盖我们的软弱。我今天想到，我上个礼拜，突然间头痛，就声音发不出来，原来是新冠，真的阳了，大家真的很辛苦啊。病了几天，所有的活动都推掉。我很久没有这样病，白天睡，晚上睡。但是感谢主，当我这样软弱的时候，我就想到主的爱。主要的不是我们用多少的量来衡量我们所做的，主要的是我们有多少的顺服，体贴他的心。要他允许我病，我就安息在我的软弱中。有些见不到的人，我不能担当，不能承担，他们也很失望，我也比他们更失望。作为一个仆人，但是如果要做一个儿子，我要提着基督的心，我就应该允许自己病。你说对不对，永泰？你认为这样对不对？
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爱。
这个是对自己的爱。我告诉你，我从前是独行侠，我只知道牺牲舍己，我不允许自己软弱。但这样有什么不好？好处是我很忠心，不好的我会累死我的童工，是不是这样？哈利路亚！
Amen，Amen，哈利路亚。
这样，我们自己不要命。我们要让我们的童工没命，事工成功了，所有的一起合作的都死掉。我们当年办一个布道会，在年轻的时候那个布道会很成功，但所有童工的最后都受伤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在主里面不单只要舍命，也懂得去怜悯别人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当我最软弱的时候，我真的是当年感觉很孤单。有一首歌是我突然间在那个以琳书房听到的诗歌，这首诗歌好像一个止痛药一样，突然间在安慰我，突然间摸到我的心。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侍奉怎么样。但是，若你真的要走耶稣基督侍奉的道路，这首诗歌叫做《使命》，它里面让我的心感觉到主的心。他是我们的救主，你要侍奉他，你只能跟随，你不能做多过他。生命也无所谓，紧紧的跟随。
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
撇下你跟我，他走在我们前面，背着一个比我们更重的十字架。这是一条怜悯的路，这是一个爱的十字架。你跟随的是一个有怜悯的主，要计算的是流出多少你的血来拯救别人，你要流多少的汗，多少的血，牺牲多少的生命。在礼拜堂中所敬拜的耶稣基督，跟这首诗歌里面所形容的耶稣基督有什么分别？当你从这首诗歌里面，你会感觉到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他为着爱来到这个世界，他认识人的罪，人的软弱，却舍不得放下他们，所以他承担世人的罪。同样，今天愿你用从这个角度去看十字架的道路，你每一个牺牲神都用来拯救你身旁的人。爱是有牺牲的，爱是有付出，让你身旁的人得滋润。
我要跟随到底，
他不是要你去牺牲，他要你去跟随，主要你去跟随，他要陪伴你，他不要你孤军作战，做得到骄傲，做不到自卑，他不是把这个难担的担子要你一个人去担， 他愿意你与他同父一儿，这个是个爱的十字架。求主差遣你，像差遣主耶稣奔走同样的十字架的道路，生命是宝贵的，宝贵的。你每一个痛苦神都计算，你每一个付出都用来滋润这个世界。
我也愿跟随流出吧。
世人是冷漠的，斤斤计较的，主要你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一个道成肉身的生命，不属于世界的生命。紧紧地跟随着这个永生神的儿子，走进他伟大的使命。
我愿舍弃后悔生命，
仇恨我，我愿让你爱相伴，
拯救世界灵魂的世界，甘愿就成这路，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路，
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伸出他的钉痕手，他向你呼唤，谁来做我的手，谁来做我的脚，走到有需要的人当中，谁来做我的手去扶持软弱的人。这个世界需要爱，谁来付出这个爱。
生命神奇的我是想象你，你爱我竟爱到你，求你接纳这微笑的我，
献上我的生命，
求你接纳这微笑
主啊，你不要我们的力量，不要我们的勇敢，你要的是我们的爱情，你要我们献上我们的爱，因为你说爱你的人才会忠于你所托付的使命。你跟彼得问了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主啊，你要的一个牧者是个爱你的牧者，求你赐这样的心给我们。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每当我们听到这首诗歌，感觉到一个娓娓道来的一个殉道者的故事，一个真正走在世上活在天上的人，一个与你同在却去触摸安慰每一个他遇到的人啊，这样的人啊，世界不配有。求你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真正看见每一个师生每一点的受苦，每一个的那种血迹。主啊，我的神啊，我们的天父，你会计算，你会使用我们每一分的牺牲来安慰这个世界，来拯救这个世界，哪怕是我们 在祷告里面的那个代求认罪，主啊，你都纪念我们所付出的，你饶恕我们身旁的人。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自己，为我们所爱的舍不得放下的，为他而受苦的人向你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爱他们不懂，我们爱他们不知道，但主你知道，我们不愿意你审判，我们但愿你的怜悯临到，就像耶稣基督当年一样，他可以很容易的审判那个世界，所以他曾经说，哎，我在你们中间要到什么时候，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你们是一个有不幸要薄膜的时代。但是主耶稣却仍然愿意，为这个世界献上他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我们但愿我们今天晚上更深认识你的爱，以及我们知道，如何活出一个天使的心，让别人在我们身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也被我们的生命所吸引。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愿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你认识耶稣吗？你认识耶稣吗？认识的说阿们，我认识耶稣。你是认识哪一个耶稣？你是认识2000多年前在地上道成肉身的耶稣吗？还是你认识刚才这首诗歌里面作者所跟随的耶稣吗？我发现今天基督徒他们很厉害，他们侍奉主，为主牺牲，牺牲很多，但却没有跟随耶稣。就像哥培里说，当年出世纪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靠圣灵的能力，我们的事工才能做下去。90%的事工就没有圣灵的同工是做不下去。但今天我们的教会用了很多人的，用了很多人的方法，没有圣灵的同工，95%依旧去做。我真的有时候在问，为什么今天会这样？为什么今天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侍奉主不需要跟随基督，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认识基督？这个是最大的问号。不需要被主安慰，不需要紧紧的跟随，我们自把自为。甚至有一个长辈，我的，新加坡的一个父老，他说有时候我们现在建立一个大教堂，我们是在人手建立世安，那个是巴别塔，我们在宣扬我们自己的名。所以求主怜悯，无论你的侍奉，你的事工做得多大，我只问一个事情，你在跟随着基督吗？还是你只是在满足人的需要？当你软弱的时候，你是靠你自己撑下去，还是你真的放下你的意志与主同行？今天我们特别要思想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天使的心，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一起来看，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对不起，等一等，有一点的事情，我今天有点精神不太好，所以有些做漏了，感谢主，等一等，就是没有用那个等一等，真的没有做，刚才出了一些意外。这期在杭州，意外这两个字很常常出现，意外因为我们真的会软弱，真的有时候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有些事情是身不由己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可以了，就差一点点。刚才我把那个咖啡弄打翻了，所以有点意外。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讲这个与主同在与人同行的人生第八。 如何培养一颗天使的心啊，顾名思义，天使的心是善良的，常常贴近天父的宝座，是被差遣的。阿们，同意吗？天使是奉差遣的。但我想问，约翰、永泰，你们认为天使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有什么特别？天使的心给你什么感觉？
天使的心，我的感受是，这是有一个神的爱的心，然后这个爱的爱跟忠诚的心，它是跟随主的意志跟心意在做事的一颗心。
嗯，天使心好。还有没有林立说是怜悯的心，还有没有约翰你有什么看法？什么叫
我的感觉是。对，会不会有一种被感染的心，就是也可以说爱的爱吸引的啊，也可以说怜悯的那个心。
嗯，你认为天使的心是什么颜色的？
是会不会有不同颜色的，红色的金色的
你在全福音的五种颜色，对不对？没有，我觉得天使的心是光的，白色的，这让人很愿意亲近，透明的。天使的心，我觉得是光的，是让你水晶林立也你也可以讲，什么叫水晶的心？不是玻璃心，是水晶。
水晶的。水晶的就是有光有透，但是很坚固，不容易破，
不容易碎，不是玻璃心，是水晶的心，我真的觉得很喜欢这样的讨论，你有一个比我更美的一个形容词，是水晶的心，它能转射这些光，它能透光，它能让神的爱临到这个世界。但天使若不常常到神的宝座前，它慢慢的光就暗淡了，翅膀也没光，心也没光，对不对？林立，我们求神给你这个crystal 天使水晶。很好很好的一个比喻我们上次讲过天使战士祭司的三重服饰我觉得这个服饰是你善良到别人被吸引，愿意说你敞开他的生命给你服饰然后你有灵的能力，有一个战士的那种穿透力，能做属灵征战让对方的生命灵被释放，然后你有祭司的爱，记得吗？来祝福他，让他好像到神面前跟神开展一个新的关系。所以这次我希望用三堂的时间讲完这个理论，然后我有一些实在的一些操练的一些建议给大家这三次都会讲理论多一点第一个，天使的心，心里的服饰，记得我们讲过有三种的服饰嘛，第一种是心里的服饰然后战士之能是恩高里的服饰，祭司之爱是荣耀里的服饰我简单解释，这个是我从那个三个意象慢慢融合整理我侍奉的经历，然后我感觉天使的心实际上是一种我们用信心去跟随基督他是一个基督的心，基督在地上他的心不是只表达自己的爱，他要表达是天父的爱，你要留意基督在地上不是任我行的，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他是让被差遣的一个心，所以一个仆人的心，然后他是用信心我们天使的心是个用信心跟随基督的成长的旅程所以跟随基督第一个阶段信心里的服侍，你用信心在受苦当中抓紧基督，跟随着基督所以每一次侍奉在这个阶段，就是我们传统在基要派福音派里面那种事工热心忠心 靠的是什么？人的意志，人的忠心，这个重要不重要？重要。当你进入这个信心里的服事的阶段啊，你就会被神接纳，因为你是一个门徒了。你会做到你 burn out， 做到你耗尽。当你做都做不动了，你灰心失望的时候，神会来找你，带你进入恩膏里的服事。然后当你到恩膏的服事，与圣灵同工，靠圣灵的大能服事，你就在做一个战士的一种操练，一种圣灵的能力，是在恩膏中与圣灵同行的服事。你只要大胆顺服，圣灵的恩膏就出去了。 Amen。 然后第三种是我们发现，当你恩膏服事到一个高度，你发现单靠信心都不够，你要进入一种荣耀里的服事，在敬拜中进到神的同在，一种神的领域。在那个领域当中，连你自己的信心都不重要了，你完全安息在里面。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完全以天父的眼光看世界，你与天父好像坐在同一个位置，然后你就是天父，然后这个敬拜中就是神的领域，在神的领域，神的启示很自然，对不对？在那个地方，连你个人的信心、个人的想法都不重要，完全是安息在神的同在里，然后神会对你的心说话，然后你就大胆宣告出来。连恩膏都不需要，不是你的恩膏了在恩膏里的服事还会看你有没有恩膏，你有没有感觉圣灵的同工，在荣耀里的服事，一种完全就安息的服事。我讲的是我经历过的，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讲，我是要盼望让你知道，当你做祭司的祝福那个安慰的时候，所以你完全从天父的眼光，不再看这个人是谁，你只希望把他带到天父面前，他领受天父对他的祝福所以信心里的服事、恩膏里的服事、荣耀里的服事，是一个好像那个永恒入春时节那个瑞里牧师，他讲到他们敬拜敬拜敬拜几个小时很多神迹奇事都出来了，不是靠他在台上来带领大家，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灵里看得到的，他圣灵感动他自己宣告出来的，神就做了，不是靠那个主领的人的信心，是神同在。虽然他们敬拜是三个小时，他们的聚会大多时候都在敬拜，有点像回家聚会，在里面，在这个过程，你能摸到神，你能在荣耀里看到那个荣耀的神。在里面连你自己的欲望都没有，你就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但愿我们都能进入这个荣耀里的服事。当你真的敬拜，完全掏空你的生命，神在这个神的领域，他能用你。我想问大家，你们现在觉得你自己是信心里的服事，还在受苦紧紧的效法基督，追求基督，还是你说我已经在恩膏里的服事我在学习跟随圣灵用圣灵的能力来服事，不再用个人的信心、个人的能力，是一种神给我的恩宠，还是你认为我已经进到荣耀里的服事我盼望我们要操练，不是说你一次就能经历这三个，但是我相信当你们愿意今天我们先讲天使的心天使的心，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信心里的服事、恩膏里的服事、荣耀里的服事，我想问永泰，你怎么看这三种的服事？
好 OK， 我现在我这就是像刚刚黄牧师讲的我能够明白，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它正好是不同的过程。第三种我还没有经历到。那我走过 天使的心信心里的服侍，然后再进入了战士之能恩膏里的服侍，现在正在操练跟圣灵同行的一些服侍，那还没有到达后面讲的那一种，所以但是这个前面的这两种确实这个历程非常的，我当时并不知道，可是我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跟随在走，然后等到你在总结今天讲出来的时候，我就突然就会明白，是的，是我一步一步经历到天使的战士的正进入战士的，感谢赞美神，
是
很美的。
我发现我们在第一个阶段信心里的服侍是让你的生命像基督，而不是像他的肉体，是像他的心智，心智善良，像基督一样有爱，吸引那些软弱的人。然后你有恩膏里的服侍，他要对付的不是你的肉体，你的意志，是要提升你的灵，提升你的灵，提升你对神的认识，提升你的手中的大能，不再靠你的能力去服侍，这样才能进入那种所谓的属灵征战。我们用人的肉体去打属灵征战，我告诉你，打十次输了十一次，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人的意志太弱了，就单单靠你追随基督的心，靠你的肉体，你的意志去跟随基督，是到人力量的尽头。但你真的要去打属灵征战，那些国度的邪灵，那些真正的赶鬼啊，那些你不能单靠你自己，若你单就看你自己，你死定的。所以我们要学习依靠圣灵的大能啊！我们大多都有这两种经验，但知道最后那个荣耀里的服侍，就完全让位给天父，不要有人的情感，不要太多人的同情，在荣耀里。你也不需要怜悯那个人，你也没有任何的自己的想求的，以神为乐。下半句是什么？诗篇三十七篇，又又以神为乐，他就把你心中所求的、所愿的赐给你。我相信荣耀里的服侍是一种安息在神的爱里，完全进入他的光中。以后到第三讲的这一点，我们多讲一点好吗？我不是说你有接完全进到那个荣耀里的服侍才可以做祭司的爱，我只是说这个是最高的标准，就是最成熟的，有一到十。你做天使的心，你有这个一到十，对不对？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个跟基督一样、耶稣一样的心，但你愿意。活出这样的天使的心，你属灵征战，你不一开始就跟圣灵同工得很好，你所以有一到十，同样这个荣耀里的服侍，只要你愿意站在那个祝福的位置，你站在神的荣耀那个角度，在神的高度去祝福人，让神和人和好，让人领受神那个领域中他所宣告的祝福。我告诉你，这个有一到十啊，不要我讲完你们说，哎呦，我还没有进入，我做不到啊。所以有初阶的天使、正式祭司的三重服侍，也有深入的高很高的一个成熟的这种服侍啊。愿我们边操练，我们生命不断成长。今天主要讲的是一颗心，一颗心。听得懂吗？不是说一开始你们就要求自己很高，我只是把它规律，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然后你到最后做祭司的爱的时候，你要求圣灵更多的帮助你，你更多的想到天父是如何爱那个人，好吗？然后天使的心是指基督的心，一种超然，一种超然物外的善良。我告诉你，天使的心给人的感觉是善良。善良是什么？就是当别人伤害你，你心中没有仇恨，你心中没有那种怨恨，你能承受别人的冒犯，也许有一瞬间不舒服，但是很快 你就可以放下。有一段时间我感觉我非常善良，我做的很多好事，我也愿意去安慰人啊，不计较。然后突然间当我很骄傲的时候，我在祷告中去到主耶稣十字架底下，主耶稣在上面眼睛不是看着我，他看着远方前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我突然间感觉到我的善良跟这种完全没有仇恨，在最痛苦中还这样去饶恕，这样去同情，就是说这些人是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这些钉死他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是对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认为自己做的是对整个神的国度有益处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不晓得。所以刚才我们的灵力说天使的心是个有怜悯的心，真的每一个人犯罪，特别基督徒做坏事，他会找很多理由合理化自己，所以求神怜悯，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他不晓得。甚至那些伤害你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好像有些杀人的就说是你逼我的，我没得选，是你逼我的。所以求主怜悯，今天若你心中还有这种埋怨怨恨，对你身旁的人有很多的不满意我告诉你我们还没有摸到基督的心。我们可以不快乐，可以不开心，但是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一种怜悯，超然物外的善良，就是能放下这个世界，能不计较这个世界，这一切都会过去。耶稣基督是带着这样的属天的心来到世界，他是个被差遣的，他有一个水晶的心，非常亮，非常好看。我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水晶的心。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种很好的一个形容词。什么叫基督的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什么样的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心，他是一个顺服天父的心他放下他自己，他舍己，他背起他的十字架。舍己是放下自己的权利他的心是放下，然后他承担，他挑起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他更卑微自己，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个是多走一里两里路，按他的生命他没必要这样做，他是为着什么去走上十字架？约翰能不能告诉我，耶稣基督他的心怎么想的？他是为什么要走到十字架？这样道成肉身，做仆人，然后他是为什么？
耶稣是存心顺服，为了拯救我们，顺服天父的旨意。
说得很好，他是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是为天父，为爱天父而做这个事情。我们常是为着人可爱，为着人的需要，我去受苦。但当那个人不可爱，那个人反过来还伤害我，我们就生气了。所以你认为你的爱是无条件的，我告诉你不是的。我们的爱总有最后的条件，我爱你，你可以不爱我，但不要伤害我，对不对，约翰？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就是我爱你，你可以不回报我，但你不要伤害我。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因为我们的对象是人，但主耶稣的爱对象是谁？是天父。 他对象是天父，他不要跟人要，他也不要人回报他。Amen， 他是全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在西方的神学解释圣经错了，没有用犹太人那种跟神的关系去看看这个耶稣的道成肉身。我们说耶稣来是为了救人，我们真的配吗？啊，你真的配耶稣来救你吗？所以这样解释只是真理的一半。耶稣基督能坚持到十字架上，走进那个哥哥他山的路，不是因为你，因为我，是因为天父上帝的公义要审判，因为神的公义要得满足，他才可以饶恕我们的罪。神的公义还没得满足，他不能饶恕任何一个人。所以他是为着神的公义，为着爱我们啊，怜悯我们，他舍不得放下我们，所以他才到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要操练，要效法耶稣基督，去就学习培养一个基督耶稣的心，我们要爱天父，那个被差遣要去完成神心意的那个生命。所以在诸般的苦难中不断体贴主心，体贴主的心，用信心跟随主耶稣成长之旅，用信心跟随主耶稣的跟随主的成长之旅。不要认为你已经够了，没有这样的人，是一种效法基督在信心里成长的操练。所以当你解释福音，连基督道成肉身那个原因是成就旧约的预言，满足神的公义，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真的，都是真实的，有形有体完成在基督里。所以耶稣基督他到这个世上来是要成就旧约所有的应许，所以恩典和真实，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恩典和真理可以翻译成恩典和真实，旧约的所有的应许只有在基督身上你才看到成就。 Amen， 这个是一个神学的一个观点。但我们透过这个操练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学他受苦，不要他钉十字架你就钉十字架。灵恩派最大的问题，我们要学的是方法套路，实际上不是，要效法他的心智啊，他对主的跟主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啊，你追随基督，你要效法基督，最后不是你受苦像基督一样被钉十字架，不是，要不要学那个方法，你要学他的心智，你要有他一样爱天父的心，体贴主的心，你要与他同行，像他一样有永生神的儿子在地上啊，跟那些没有永生的人走在一起，要给他们永生，这是主耶稣在世上最重要的使命。然后有一点我们常常忽略的，就让神的国降临，这个是第二下一次会讲的，为什么要在恩膏里服侍，让神的国降临。然后我们再看如何培养一个天使的心，我们一起来读，活着就是基督，在你身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 Amen。 今天别人在你身上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你很忙，看到你很累，看到你很有爱心，看到你很认真做事，看到你很公义，对对错错，常常吵架，他们看到什么？我想问他们看到什么？灵力，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什么？约翰，
我希望别人看到我是跟过耶稣的。
是啊，像那个门徒那些人看到他们这些渔夫是跟过耶稣的，身上有耶稣的 DNA。 约翰，你希望别人 你认为现在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什么？
我还真不知道现在在身上看到什么。
是，那么你在我身上看到什么？你看到我受苦，对不对？但你在我身上看到什么？
看到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怎么看到神的同在？就神迹奇事与我同行啊！林丽说看到天父的爱啊！我常常问我自己，说对方不知道我是牧师，他看到我第一个印象，他有什么感觉？
亲近感，亲近感，
亲近感，
很愿意接近。
啊，好啊，这个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就别人会找来走过来问我路。好像在我身上有一份安全感，我就希望你们能有这样的，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一种亲近感，感觉一份被吸引，阿门啊，柔和啊，对对，柔和啊，说我简单来说，在身上流露出来的那个不是我，是基督，他们看到的不是我啊，我肉体的生命很可恶的，脾气也大，但当我正常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是基督，不正常的时候流露的就是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就问自己，不要以为用圣经用什么灵恩的方法就觉得这个了不起。我告诉你，真正让别人看到你身上的基督才真的是了不起。但这个不是一天，是一种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啊。所以保罗说，一起来读这段，我的座右铭，这个是最影响我生命的一段经文。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最重要的是前面那一节，我不是没有失败的，但我刚信主啊，我什么都不懂，就是胆子比较大。但我知道主耶稣是我的恩主，在我对自己最灰心最失望的时候觉得没有人在欣赏我，他是唯一尊重我的梦想。所有人都希望我去做电影明星，年轻比较帅嘛，我家里推我去电台面试，但是我知道我不喜欢做这种电视的这种，我发现你红了就没自由，你红不起来你更没自由，头都抬不起来。我一生就爱两个字，自由。所以主耶稣当时给我知道我就是我，我不用去满足别人，真的不用。所以当他这样帮助我找回自己，我一生要活出他给我的自由。只有他是最尊重我，只有他是最爱我。就像一个小故事说，一个黑人被人去卖贩卖黑奴，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强壮的黑人，大在那里喊，然后有一个人用1000英镑把他买下来，然后他跪在这个面前，然后这个人把他带走走到一个另外一条路，就把他解开，说你现在自由了，你可以走了。这个黑奴就很高兴，走到路的尽头，然后他问，我现在自由了，我去哪里？我现在自由了，但我去哪里？我很快就会被别人抓来做奴隶，这个世界很黑暗，很容易会失去我的自由。他这个买我的这个人，他真爱我。他说他买我不是要我做奴隶，他看到我在捆绑中很痛苦，只有他把我当主人。然后这个黑奴走回头，跪在这个人面前，我愿意做你的家人，我愿意做你的仆人，一生与你同在，唯有你爱我尊重我。我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我该往哪里去？只要我回头，我觉得我欠他很多，我愿意做他的仆人。 所以总叫基督在我身上较长显大啊，这个是我当年不理解，但是我一直在做。我总会问主耶稣在这个环境他会怎么做，主耶稣他是怎么想的， Do what 做什么耶稣所做的， Do what Jesus do 啊，我有一段时间是每天灵修耶稣基督的福音书，每天看一小段，也要问一个问题啊，听清楚，这个问题很严重的，读一段也要问主啊，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我说这个叫追随基督读经运动，就是读每一段福音书，你看耶稣当年所做的门徒的反应，然后你问主啊，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你不问这个问题，这段经文跟你没关系，但你这样问，你就会去默想基督。我花了三年时间不断重复的像门徒一样跟随着基督，就是默想是福音。我好像每天跟着他，也不知不觉我发现我做事的反应，我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心思，对每一件事情他是怎么想。有一次我在路边，我看到一个那个垃圾桶就倒下来，站了一条线，然后我走过了，我跟我一个学生说，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垃圾桶拿回到路边，不要影响那个交通。然后当我搬完之后，那个学生就很厌恶的说，哎呀，你若不是你，我不会做这样肮脏的事情。就突然间我当时就想，我想都没想就觉得这是应该的。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因为我，是我里面的基督，我已经习惯了，自然反应就会做他要做的事情，不需要经过思考。没有他这样讲，我也不觉得这个肮脏。所以这个是一种怜悯，你不知不觉每天去灵修的时候与主对话，主啊，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主啊，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你就会发现你从第三声这个环境那个对话，要跟站在门徒第二声跟主对话，要站在主的立场去看这个环境，主是怎么想的，你慢慢会认识主的心。所以我告诉你，透过这样三年的这样灵修，我当年的青少年团契他们要讲关于基督耶稣基督啊，我当时不是传道人，他们请我来对他们的小组分享，然后他们说在我们当中我们觉得你是比较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请你来分享。这个不是我自己说，是他们说。所以认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意思说就算我为主死都对我是有益处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为基督死都对我是大有益处的。所以你要知道保罗看透生死，当你要活出基督的心，活出基督的生命，第一你要放胆，第二你要求神所求的啊，做得不好就回头。我不是没有挫折，只是我每一次有挫折的，我知道这个不是不顺利的，我就问主，主啊，你要我做什么，这个不好不同意了，你不给我做到，我要求你的心意。在每一个挫折里面，我要求主你的心意，我会拐弯，只有死人才会蹦蹦蹦，对不对，撞撞撞，但是活人你是仆人，你会求主所喜悦的。原来我这样做，我就是叫基督较长显大，求神所喜悦的。我不是没有挫折，我只愿意神成功，神成就啊，这个不是别人叫我，我是真的当年刚信主就听到神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恩宠。我希望你们也可以这样，刚信主主有大的有一个恩宠，不是因为你虔诚，是因为他爱你，他把这个听到他声音的恩宠给你。阿们。然后你就每天像我一样就灵修默想是福音，愿不愿意为你们求这个恩典啊？ 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同学。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够认识基督，我们也没有流露基督的生命，别人在我们身上看都是自私，容易被冒犯，跟斤斤计较，很多苦读在恩典中还埋怨，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所以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我们求的是你的成功，求的是你的心意。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遇到阻碍，我们不求自己的心意，我们立刻转过来，主啊，在这个事情上你有什么心意，你有什么更美的安排，主啊，让我们从这个仆人的心，这种顺服的态度不断操练。也求你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所求的是你的心意被满足。所以谢谢你，也祝福我们的同学能花时间去灵修默想是福音，像门徒一样跟随你。当年我也跟随你，天天看的跟门徒当年看的都一样，就是你治病赶鬼，要在这些的圣经的记载，我好像立体的看到你当年所做的。门徒跟随你三年，都是每天看这些事情，所以但愿我们都能这样，每天在读圣经之后，我们问主啊，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主啊，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好像我们能站站认识你的心，然后以基督耶稣你的心为心。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同学能真的谦卑承认自己不认识你，他们需要换他的价值观，转化他们的心，转化他们的眼光，从心开启。愿基督你来启示，让我们真的每天与你同行，然后像门徒一样被你改变。奉主耶稣你宝贵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默想是福音，但是要问主啊，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事实上，当年的门徒每天看的都是一样，对不对？治病赶鬼、祷告顺服，面对法利赛人，就是重复耶稣那三年，都是活出这样的生命。门徒每天看的四福音已经写下来，所以当你愿意的，你可以跟随基督，我说是追随基督读经运动。然后你要留意的是在基督里的受苦心智，你要培养一个天使的心，最重要的拦阻是自我，最重要的是你的权利，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培养的是一个仆人的心。合理的要求是操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听过这句话吗？合理的要求是操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把我们的脚磨掉，但你在这种的不合理的环境有很难过的，不合理但是当你走到基督面前，你看到基督，你说主啊，他们这样不公平对我，你跟主这样说完以后，你就好受多了，摊不下，打包给主耶稣，打包给天父。真的有时候你当你觉得不合理，你不转向耶稣，你会苦读，你会受伤，但你转向基督，用信德的藤牌仰望耶稣，你就发现你突然间有力量的，欲骂你的欲骂都归到我身上。你看到耶稣他怎么样面对这些苦难的，你看到耶稣，你就会突然间感觉到你的苦难，你这种不公平算啥，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你发现你还是斤斤计较，还是很容易的动怒，我告诉你，你没有与基督同行，你眼中没有基督，因为你没有看到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多了一段了，对。所以我们又要培养一个天使的心，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学习保罗所说的与主同钉十字架， 与主同钉十字架，放下世界和肉体的需要，向即死，向世界死，向神活，操练进食。牧师，你不是说天使的心为什么要对付肉体？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假的天父的心啊，天使的心不是去祷告祷告祷告就有天使的心吗？为什么突然间要转过来啊，要放下世界和肉体的需要，向即死，向世界死，向神活？谁能告诉我？
要攻克自己的一些内在的一些欲望私欲，而且攻克自己一切的一些污秽或者玷污之处。
因为我们的生命，说的对，我们的灵是在魂里，然后我们的魂是被肉体所牢笼的。你肉体软弱，这体贴肉体的人天天吃喝玩乐睡觉自然醒躺平，对不对？当你习惯了躺平，你的灵出不来的，你有基督的心都没用。所以读圣经，读到你知道神的价值观，你的魂就改变了，价值观改变了。然后你就要透过进食对付你的肉体，你的灵就容易出来。灵掌管魂，魂掌管身体，你才能活出一个天使的心。Amen？ 所以攻克己身，是你首先有天使的心，有基督的心，然后你要留意你这个肉体是个拦阻，好像一个灯那个灯沙被一个烟，被黑烟被那个尘埃挡住，那个光出不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你看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去对付肉体，还没有出来侍奉他做了什么事情？从约旦河洗礼，天父差遣他第一站去哪里？40天做什么？约翰说对了，约翰你说为什么要到旷野40天进食？
因为要受试炼。
受试炼40天，我但愿你们能像耶稣一样对付肉体，放下肉体，然后经过那个撒旦的试探之后，他能有天使来帮助他，有天使来服侍他。哈利路亚。旷野是什么都没有的，旷野要人没人，要物资没物资，这个是个贫穷，是个这个让你感觉到你的生命不能靠你自己，也不能靠你的肉体，不能靠你的聪明，你只能仰望那个气里那个灵气里那个生命的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话。神要你活，你就能活下来；神不要你活，你再多食物再强壮都会死，对不对？所以对付肉体是一种预备，是让你真的知道生命的主权在神手中。所以当你说要完全活出天使的心，我觉得这个21天7天21天40天是最高的要求。我就发现经过40天的进食之后，我感觉我真的能把这个细节放下，我跟基本人的生存的基本需要脱钩了。吃也好不吃也好，你给钱给我也好，你不给我也没问题，这样多自由。当你跟基本生存的基本需要脱钩，你会发现你有另外一种自由。我们要活出善良，活出天使的心，我们很多时候拦阻是我们的那个利害关系，我们对身边很多舍不得放不下的事情会把我们的心扭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恩解十字架。就世界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有两方面， 我是与基督耶稣一起同钉的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钉在上面呢，把它弃绝；要就世界而论，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当你对付软弱，对付肉体，对付不了，你就说我死了。我死了，别人骂你，你对自己说我已经死了，死了的人没反应，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何学习记着死，把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啊来赶走啊。所以谢谢主啊。然后啊，在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学习真的到主耶稣面前认识跟天父那个关系啊，他跟天父的关系啊。我用三段经文去讲到耶稣基督跟天父的关系。我后面有两段，一段是一个心有天父的人，就是一个像耶稣的人啊，他有宣告一个活在世上啊，基督的心，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他的使命观是怎么样的，我们从他的话来了解好不好。第一段一起来读，但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起来我们走吧。一起再读一遍，但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我想问，这里主耶稣所说的他面对十字架的动力，跟门徒说我们起来我们走吧，他的动力是什么？要世人知道他爱父，他的爱是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我告诉你，这段这节圣经让我做生命中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离开一个那个身经非常丰富的浸信会，20000多的一个收入，顺服神啊，回到我的母会啊，直接就降了5000块。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但叫世人知道我爱父。无论他们多爱我，舍不得我，我一定要活出这句话，但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我想问约翰，从这句话你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一种他要我们知道他这里是一个什么的态度？
存心顺服的态度，遵行神旨意，父旨意，
父旨意，没有保留，对不对？没有保留。有没有计算环境？有没有计算后来的付的代价？什么都没有。只要付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行。我告诉你，这样的放下是不容易的。但当你真的活出这样的，我告诉你，别人在你身上，虽然他们很不高兴，舍不得我离开但是他们知道我不是为自己。最后有两队师班差不多100人来送我。所以感谢主，只要你爱神，最后神会也许给你平反。然后第二段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一个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是自己生命的，就是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自己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想问，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侍奉主应该有什么的表现？侍奉主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
舍己。
谁说？荣泰，你先说。
愿意牺牲。
愿意牺牲，愿意舍己，愿意埋在地里。还有，主在哪里？ 你要在哪里？你要记得，不要你自己死掉就死掉了，你要活出基督同行的永远的生命。你为主为使命牺牲生命啊，你就会得到生命。你珍惜你的生命，你不愿意为主牺牲，你就会失丧生命。所以这里从头到尾不是给你一个使命，他是要你与他同行啊。所以要找到一个地，主要你死在里面的。无论你说我留在台湾，留在中国，留在以色列很危险的地方，总之是一个地，所以要你死在里面，你就乖乖的死在里面，你就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阿们。血脊，所以有一个同学说血脊是对的，但是血脊要与主同行。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他知道要牺牲，但他知道这样服侍他的人会得到什么？最重要最后一句，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要不要天父尊重你？要不要？要不要？我想问宁丽，你要不要天父尊重你？要不要？约翰，你怎么做才让天父尊重你？宁丽，你说啊。
我听到。
你要不要天父尊重你？
当然想啊。
但如何做？
顺服，遵守他的命令去行。
阿门。听话，对不对？大胆顺服，听话，听命胜于献祭。但现在我们献祭重于听命，我们很多愚昧的祭，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不是要我们一个人一粒麦子不断的做，他要我们借出许多子粒来。愿神帮助我们，我现在学这个功课，放下自己的努力，学习用神的方法，然后主耶稣他的心，他是我是好牧人。我们一起来读第三段经文，一个心有天赋的人，他的宣告是这样：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我们常常忽略最后这一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可以为天父舍去他的生命，他很有信心，我能把他取回来。他不是逼逼惨惨的受害者的心态，对不对？所以今天盼望你跟我不要逼逼惨惨受害的心态。他是好牧人，你若能做一个好牧人，愿意牧养别人，愿意真的把主交给你的羊好好的牧养，记得你要跟你的羊的关系，他跟我们羊的关系是他跟天父的关系。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认识父一样。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侍奉神，我们侍奉主，我们不认识主耶稣，也不知道他的心意，就是拼命做拼命做。实际上主耶稣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一个关系。甚至你最后能为神殉道，像使提反，他是看到异象，耶稣在天父的右边，他真的看到主耶稣的爱，神的荣耀，他才能活出这样的永恒的荣耀。所以我们有首诗歌就讲到主耶稣他最后把他的生命献在这个祭坛上啊，我还没讲完，后面还有一段人的回应啊。这一段是讲到你要活出基督的心，基督的生命，我希望你能认识这首诗歌。 主耶稣他为你牺牲，他是如何活出他所说的，做到他所宣告的。他真的是一个不怕死的，父怎么吩咐他怎么做，他愿意把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来到彼岸，得了人生，在耶稣受难刀前，钉钉在一路曲中才有。
从他被十字架被鞭打，你感受他心中的爱。
看那位背叛十字架，
那么多人反对他，你被反对而算什么？你被伤害，被别人伤害，你所受的基督都受过。
被众人讥笑，尽管在头上，看他坚忍走前方，万事如意，却要钉死他的人。他在利亚得了流沙，就算受苦的带路，弥赛亚将你如羔羊舍生命，他甘愿走这条路，以他是爱着我和你。他在利亚得了流沙，一直走向哥哥他。
你被欺负，你被不公平对待，你看他，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为爱，是一种怎么样的爱？打开你的眼睛，看这份爱，是哪一种的爱的力量，能让他坚持被这个十字架？那么多人反对他，攻击他，他仍然坚持爱世人。这个公平吗？不公平。恩他的牺牲，天父今天宣告饶恕你。他在你
的路上，就算受苦的道路，弥赛亚将你如羔羊舍生命，他甘愿走这条路，以他深爱着我和你。
我想问大家，基督这样的死够不够赎你的罪？够不够？基督这样的死是要你跟他一起受苦吗？不是，他要释放你，他要让你得自由，他要让你知道你可以像他这样的带着复活的生命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但他更愿意你懂他的爱，也能让你身旁的人经历你的牺牲带来的爱。基督这样受苦够不够赎你的罪？够不够？若够了，你就不要再自怨自艾，也不要再带着仇恨 去埋怨别人，他要饶恕。让我们一起来从这首诗歌认识感受他那份天使的心，他放下这个世界为要救你救我，为要天父的公义得满足。十字架不单只代表天父的爱，也代表神的公义。他为你死，你愿意为他活吗？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你愿意吗？他在维亚在路德上走上受苦的道路，基督整个晚上都受苦，他快要熏倒了，他放下这个十字架很容易，他坚持深爱着你和我。他在地下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七分怜悯，七分同情，七分不愿意放下。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为你背上一个爱的十字架，为着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已经爱你了，他为你死，你愿意为他活吗？快舍弃，把你交出我的荣，你能感觉到耶稣的心吗？是哪一种爱能让他坚持到底？千辛万重心拯救到如今，为我们的罪死，他在义中为我们活。今天复活的主在我们中间向你们呼唤，他举起他钉痕的手，他跟你说，我为你死，你愿为我而活吗？我为你死，你愿意为我而活吗？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再次从你的苦路，我们认识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为我们如此的牺牲，我们相信你不会轻易放弃我们。你如此的爱我们这个不配必爱的人，你这样无条件饶恕我们，但愿我们也能无条件的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主啊，让我们从心里愿意在你的爱中，我们能饶恕自己， 得回自由，无如何的无条件的被饶恕，也能无条件的饶恕别人。主啊，结果饶恕的心，怜悯的心，坚持爱不放弃的心，是你的心。求你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这个诗歌里面，我们看到你这颗心，这样的放下世界，这样的愿意承担，这样的愿意付出，而是来自一个善良的心，超然物外的善良的心。愿你帮助我们真的在你身上，在你一生中，我们能感觉到这份善良，这份怜悯，让我们先接受你的饶恕，白白的接受你的饶恕，然后我们得自由，然后我们就没有资格不去饶恕别人。求你帮助我们进入这个真理，不是认识这个真理，进入这个真理。因为你的死已经足够赎我们的罪，因为你的牺牲那么大，天父也不会放过我们的，天父也不会不管我们的，天父会救我们救到底。哈利路亚，因为你已经给了赎价，天父不可以不救我们。所以赞美主，我们谢谢你的牺牲，但愿我们在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也能像你一样，知道每一颗牺牲都计算在天父的生命册上，都在天父的眼中是重大的。所以天父恩着我们基督徒在地上饱满基督患难的缺陷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受苦主都纪念的，主都愿意透过我们的牺牲来怜悯这个世界，透过我们的代求让这个世界有一条活的路。愿主帮助我们以基督耶稣你的心为心，在最痛苦的时候能感觉你的怜悯，感觉你同情的眼光。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重新认识你，也愿意每天跟随你这位有怜悯的主，不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个使命，愿每天紧紧的跟随你这位有情有义的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愿意这样的跟你立约，直到我们更深认识耶稣基督你自己，活出你的生命。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求，阿们。你愿意跟神这样立约吗？宣告阿们，阿们。没有任何的诗歌能表达这份同行的决心，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唱的一首使命。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十字架的重量，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的侍奉，但主说你的十字架是他量过的，不会比别人重，是合适你，是为你的生命而专门做给你的。一起来唱。
主耶稣走过的十字架路，
他不会轻易放下你，
愿跟随
你，愿意来跟随
他，
他不要你单单为他流泪，他要你跟他一样牺牲，为要建立很多的生命。
先君的生命也无所谓，天涯海角我也愿跟随，为了拯救。
这首诗歌充分表达一个跟随者的生命，永生神的儿子是这样被差遣的。宽恕，爱的十字架，
流出宝血。
的牺牲不是为死亡，他的牺牲像一个麦子落在地里，为要长出许多子粒。今天他为你死，你愿意为他活吗？你愿意的写我愿意，我愿意为他活，不是要你再钉十字架，没有需要了。你要为他活出自由，你愿意吗？活出那个丰盛的充满怜悯有爱的生命，给别人有安全感，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在所有的受苦当中仍然有一份怜悯和善良。甘愿就像当世人无理的恨恶你，你是否仍然愿意以爱相待？这首诗歌最感动我是这句话。死很容易，但是活着要饶恕很难。
我要跟随到底，前进的生命已无所。
我再说，不是靠你自己的意志，你是要与他同行，他来托带你，他来陪伴你，他来加你的力量。所有的苦难带到主面前，会成为你的翅膀。若你的苦难单单加在自己身上，会把你压萎。你爱我，竟爱到底，主不会对你失望，他永远爱你。献上我的爱情，他宝贵你的付出，他珍惜每一点你的牺牲。献上我的爱情。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经历过我们的苦难，你知道我们该会面对的问题。谢谢你，你背着你的十字架走在我们前面，你常常回头来问孩子，你还撑得住吗？所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不是一个教主，只要我们顺服你，你是一个愿意陪同我们奔走苦难的道路，甚至你知道这个世上有苦难，但你说你们不要怕，因为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真的知道离开了你啊，苦难会把我们压萎啊，若我们常常与你同在，苦难不单止不能把我们压垮，还让我们像一双翅膀，把我们的生命变得更自由，更有你的样式，更能活出永生神儿子的荣耀。谢谢你，这个世界都会过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如何像你一样能轻看这个世界我们谢谢你，就求主加添我们的心智，让我们的心能活出你的心，让我们无论到哪里都能活出那个超然物外的善良，能活出别人感觉到的一份属天的平安。谢谢你，主耶稣，你给我们做榜样，我们愿意效法你的榜样，求你帮助我们，托带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愿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阿们，哈利路亚。今天把一个不一样的基督介绍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基督，你认识他吗？你们现在，你今天听完这个课，你会发现过去你跟随主，你没有跟随主，你只是跟随事工，跟随使命。今天要告诉你，离开了他，你什么都做不了。你愿意跟随他吗？愿意追求追随基督读经运动吗？ 就是那么简单简单，天天跟着他，天天看他做的事情，他会告诉你，圣灵会开启你。阿们，祝福大家，愿你们都能每天读四福音，然后问主啊，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你会发现，你跟随个活的基督，真的，他今天仍然是活的，哈利路亚，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愿你能与这样的活的主同行，奉耶稣的名祝福你，阿们。